家里最有钱时，岳母决定离婚，却被女儿拦住了。岳父患血癌，医院也没办法。岳母带他去教会，六个清洁的姐妹流泪祷告，他竟转危为安。女儿和儿子都没继承家族生意，而是去读神学院，各自与传道人结婚。岳母说，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有认识上帝是没人能抢走的。奇葩岳母嫁女记，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岳母生于1960年代，因为父母是中农，整个家庭在许多年里都活在低人一等的目光中。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相继在20多岁的年龄就因精神崩溃去世，接连承受丧子之痛的外婆成为家族里第一个信耶稣的人，立刻向家人传福音。几年以后，外公也信主。不过在受够了低人一等之苦的岳母看来，耶稣并不是理想的拯救者，他将希望寄托在婚姻上。岳父岳母1985年结婚，岳父的父母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一个是全国劳模，在成分上没得说，家境也是当地的万元户。结婚以前，岳母在国营农场的酒厂、冰棍厂、酱油厂工作，岳父在农场的猪场负责进出口押运。1986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个掌上明珠后来成了我的妻子。为了照顾女儿，岳母不愿意继续每天步行很久去上班，同时国营企业开始将管理不好的周边项目向下承包，岳母就成了当地第一个承包供销社的人。没想到岳母不但有了时间照顾女儿，生意也越来越红火。3年以后，岳母干脆单枪匹马开始了个体经营。后来农场效益不好，岳父也辞了职和岳母一起干，店面越做越大，钱包越来越鼓。1996年是岳父母家最风光的一年，在农场当地盖起了第一座3层楼，买下了做生意的门面。岳母说，当时觉得钱多的不知道该怎么花，就去在市里投资买了门面。市里比较好的门面只要5万，家里已经挣下了大约30几万的家底。两个人各有工作时，至少白天互不见面，现在整天都在一起。岳父岳母之间的摩擦渐渐多起来，岳父脾气暴躁，几乎每天都会发脾气，在外面的应酬越来越多，醉醺醺的被人抬回家里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常常借着酒劲把家里砸得乱七八糟，吐得一塌糊涂。在我妻子的记忆中，父母打架的猛烈程度远非刀光剑影一词所能形容。最终在1996年生意最红火的时候，矛盾彻底爆发，岳母决定离婚。一天中午放学后，岳母将他拉到身边问，爸爸妈妈你跟谁？你选一个吧，不管你选谁，我们都会把你抚养成人的。还年幼的妻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话惊呆了，流着泪说，我不愿意爸爸妈妈分开。女儿的眼泪让岳母的心顿时软了下来，再加上岳父死活不同意，离婚的想法就搁置下来。但为了报复总是酗酒的岳父，岳母每天早早关上店门，把一双儿女丢给岳父，自己跑到舞厅也应酬去了。离婚风波后不久，岳父的身体出现异常，肚子经常不舒服，每次拉肚子拉很长时间，去很多医院折腾了大半年，吃了很多药，始终不见好转。 1997年才确诊为白血病。诊断结果如晴天霹雳，不仅震动了亲友圈，社会上的钱赚多了遭报应了之类的流言也时有耳闻。在妻子的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体会世态炎凉，以前热闹的家突然冷清了，人人都避之不及。不过岳母没工夫理会闲言碎语，她一门心思都放在给丈夫治病上，开始便宜处理店里的货，希望多筹一些钱。医院提供了几种昂贵的治疗方案，但看着病房里一些有钱有势的病友也相继去世，有的即使换了骨髓也仅仅维持了不到4年时间，岳母心里明白，无论哪种方案痊愈是不可能了。住院期间，外公外婆再次给他们传福音。10年前没有理会福音的岳母在绝望中开始祷告：耶稣，我没有出路，我只有交给你。我爸爸信的神我不了解，但爸爸说只有你能拯救我，拯救我的家。那段时间岳母一直这么祷告。礼拜天，岳母请求护士早早给丈夫打完针，就带着丈夫去省医院附近的一家教会。可是等他们赶到教会，聚会已经结束了，只剩下6个打扫卫生的姐妹。一位姊妹走过来问岳母：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岳母把他们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姊妹。听说岳父得了白血病，打扫卫生的姊妹们立刻围过来跪下为岳父祷告。他们边祷告边流泪，祷告了多久就哭了多久。看见素昧平生的人为自己这样祷告，岳父自己也哭了起来。祷告完离开教会的时候，本来需要妻子搀扶才能走路的岳父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好像卸下了千斤的担子。神使用这几位在教会毫不起眼甚至不知姓名的打扫卫生的姊妹的祷告，把改变带进岳父一家之中。下个礼拜日还没到来之前，岳父就盼着去教会做礼拜了。就这样，从人生跌入低谷的病房，灵魂开始向上攀登。信主后，岳父的精神状态大为好转，加上医药治愈的可能性渺茫，岳父决定出院。或生或死，他交在上帝手中。不过因为难以忍受熟人的眼光，出院后他们就从农场搬到市里住。这时前些年的积蓄基本上都花光了，好消息是出院几个月后回医院复查时，虽然体质依然虚弱，但岳父身体的各项指标竟然全部正常，身体转危为安。此时岳母从租户手里收回了几年前在市里买下的门面，却不知道要做什么生意。最初已经开始借债生活的他，选择了成本小的早点。成本虽小却是辛苦，光是烧炉子就将岳母折腾得够呛，火一会儿熄一会儿着，有人来买早点的时候没火，没人光顾的时候火却出奇的旺，起早摸黑疲惫不堪。唯一得到安慰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到教会在上帝面前流泪。时间不长，岳母的身体已经濒临极限。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遇到市煤气公司的经理。以前岳母在农场做生意时与他有过一些交往。经理在路上叫住正在采购早点原料的岳母，问他匆匆忙忙去干什么。岳母笑着回答：去讨饭喽。经理调侃道：做老板的人怎么是讨饭呢？一个人学着做早点，做也做不来，不是讨饭吗？岳母简单讲了下家中的变故，经理听了就问他愿意不愿意经销煤气。和岳父商量后， 岳母答应下来。当时煤气公司属于国有，在90年代国企下岗潮到来前夕，岳母就这么又成了市里第一个个体经销煤气的生意人。虽然送煤气不像卖早点需要凌晨3点起床，但50-60斤一个的煤气罐，岳母一个人扛着上下楼送到人家里，一点不轻松。最多时他一个人一天要送36个煤气罐，有好多次身体瘦弱的岳母扛着煤气罐爬楼，连人带罐从楼上滚下来。上帝成为他在艰难岁月里度过每一天的力量来源。主啊，你若不帮助我，我真的没有力气了。岳母常常这样祷告。因着送罐上门的服务和从不短斤少两的口碑，煤气的销路打开了，岳母还被当地报社的记者注意到，作为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典型被报道。煤气店最红火的第5个年头，岳母的小妹夫患胸积水，四处求医没有治好，这时也来市里住院。初来乍到的小妹一家现在灰心丧气的光景中，为了帮助他们，岳母一面给他们传福音，一面将已经走向正轨的煤气店转给了小妹。神总是在我们走向绝路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岳母感慨地说。在真实的经历上帝的带领以后，从零开始对他来说已经不像当初岳父刚得病时那样的令人恐惧了。煤气店转手以后，岳母的大妹妹找到他，当时大姨正在做工业润滑油和车用油的生意，但车用油的市场却一直拓展不开，他希望岳母接手车用油的生意。从供销社到煤气公司再到润滑油，每次对岳母来说都是全新的领域。我什么都不懂，不懂车也不懂油，我接手以后把过去杂七杂八的牌子全部甩掉，专门做某牌。第一年亏得很厉害，但某牌的销售任务却超额完成了。第二年保本，第三年开始盈利，真是神的带领。销量50吨、100吨、300吨、600吨，都是别人找上门，不是我有什么本事，都是神的恩典。不久，岳母再次成了老板，成立了一家润滑油公司。借着公司的平台，他开展青少年营会、商人聚会、家人聚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在我看来，岳母在商场上有一个最稀缺的本事，就是从上帝而来的诚实。从卖煤气开始，他就坚持诚信，到经营润滑油的时候，市场上有很多贴牌的假冒油，价格上更有优势。岳父有时忍不住说，别人都比你聪明，就你傻。岳父说，我靠神，我相信神是公义的，也是供应我的，我们家一步步走来，神从来没有亏欠过我们什么。从你生病住院到出院，如果不是神，你能有今天吗？你以为仅仅吃那些中药就能治好你的病吗？不是神的能力吗？有多少人吃了同样的药很快就死了，是上帝医治了你。在人生至暗时刻所经历的神，深深影响着岳母的生命。谈到从神而来的改变，岳母总是滔滔不绝。以前家里是四个王，都是以自我为王，经常吵架打仗，妻子声情并茂的回忆，我妈打架那是往死里打，我爸打不过她。岳母接着补充道，那时她爸爸每次回来总是把我骂一顿，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一点价值都没有，
我们娘仨他没有一个看上眼的。
信耶稣之后，岳母首先悔改。每当岳父再骂他没用，岳母就笑着回答，
是是，我没用。
当岳父指责他，他就说，
是是，我的错。
时间一长，岳父每个拳头都好像打在了棉花上。岳母说，
以前他是每天都发脾气，后来十天一次，再后来一个月一次，最后一年可能也发不了一两次脾气了。
有一次，岳父从外地参加圣经培训班回家，买了一本圣经送给岳母。岳母打开圣经，发现第一页写了一段话，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岳母看到这段话，再看看面前的丈夫，丈夫笑嘻嘻地说，
送给你的，谢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辛苦了。
岳母顿时热泪盈眶，短短的两句经文，在岳母眼中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幸福的礼物。这个自认为没有本事的人，在生意中却屡屡成功，他确信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岳母总是说，钱不是他的，是上帝的，他只是替上帝使用这些钱。他将钱用在有需要的人，妻子的小姑去世，姑父另娶，岳母对他们的儿子视如己出，送他去上基督教的大学。外甥信耶稣后对他说，
舅妈，我信你的耶稣了。
岳母还支持多名神学生的学业，其中一位如今已经在缅甸宣教。妻子回忆说，她当时觉得自己母亲的信仰实在是过于奇葩了，很多地方都难以让人接受。有一次，她听到母亲清早祷告，
上帝啊，不要让我太富有了，免得我会忘记你。
妻子觉得很奇怪，一个生意人怎么会拒绝富有呢？在亲友们看来，岳母的奇葩之处远不止这些。按照岳父的计划，女儿大学毕业以后是进自家公司的，或者在当地找一个有头有脸的工作。岳母却千方百计阻挠，边用好话拖住岳父，边积极为女儿寻找合适的神学院，让女儿先清楚地认识上帝。有人说，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为什么非要去神学院浪费四年的时间？岳母不为所动，因为当时女儿还没信主，岳母只能苦苦央求神学院接收女儿，先以试读的名义入学。经过四年的学习，妻子不但信主，还走上了服侍神的道路。毕业后，母亲指示她接受一间教会的聘任，在一个一线城市拿2000块钱的工资生活。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老家许多有房有车的人家上门提亲，岳父却一一回绝，最终却让女儿嫁给了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穷传道人。岳母说，
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有认识上帝是没人能抢走的。
当初被岳母连哄带骗去读神学的妻子，如今看到自己原来的闺蜜陆续婚姻破裂时，她说，
我妈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随着信仰的深入，岳母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儿女的伤害，就主动向女儿道歉，
对不起，妈妈没有照顾好你，妈妈没有好的见证，你们要靠着耶稣，效法耶稣。
听到妈妈的道歉，妻子本想说，妈妈这辈子这么辛苦，根本不需要对任何人，更不需要对自己的女儿道歉。可是话还没出口，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
他想起过去的一幕一幕，妈妈因为照顾爸爸而忽略了他，后来因为服侍教会更是忙得没有时间陪他。父母在他小时候争吵不断的婚姻，让他对自己的婚姻也不抱希望。妻子努力控制住眼泪，对母亲说，我在主里原谅你了。他们拥抱在一起，母亲的道歉开启了妻子得医治的过程。妻子的弟弟也同样遭遇到母亲的奇葩选择。大学毕业之后，弟弟因为和一个不信主的女友陷入情感上的挣扎而向母亲求援。岳母的建议是自己做个合神心意的人，也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寻找人生另一半。弟弟大学毕业后，没想到母亲建议他再去一所职业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宣教士办的职业学校，岳母不仅是要他多学一门技能，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在属灵的环境中更认识上帝。弟弟现在也和一位传道人组建了家庭。在被医院判死刑之后，岳父又健康地生活了十几年。2014年岳父离世时，岳母就停掉了公司，将大部分收入奉献出去，过着普通生活。身边许多年轻家庭夫妻吵架后，妻子都会和娘家诉苦，我这个女婿却发现岳母对我们吵架的事情一无所知。妻子对我说，跟我妈说也没用呀，她的回答肯定是要靠上帝。今年是我和妻子进入婚姻的第七年，我们的合一离不开岳母在妻子生命中的影响和守望。每次我们和岳母通电话，最后都会听到母亲在电话那头说，我每天都为你们一家祷告，你们要靠上帝经营自己的家庭，知道不？上帝祝福你们全家。
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造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 Thank you.